晚安。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啊，那有点像捞过界。我这个主要是学习新约以及教新约的人呢、啊，跟各位讲一个旧约的作品啊。不过智慧篇啊，有个麻烦，会有个特点吧啊，就是我们在讨论它是什么时候写作出来的作品的时候，那有很多意见嘛啊。那最普遍的意见呢，是耶稣前第一世纪啊，所以大概是你说50 BC 左右啊，对不对？但有人甚至会比较说是耶稣后，换句话说，跟耶稣跟同时期第一世纪作品，就很难说了，很难说这样子啊。那我也不敢讲，我的。想法啊，真的我也很难去证明它了。我的想法应该是第一世纪末期，非常靠近这个世纪的交换啊，是交换这样子啊。这个时代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跟耶稣很接近嘛，然后接着我们就有这一个因着耶稣所产生的基督信仰，然后就有所谓的基督信仰作品啊。那基督信仰作品大概除了伯多禄后书，我们说写在大概125年啊 AD 了啊，125年，那别的应该大概是在100年之前的第一世纪。那我们的语言的改变，我们现在可能流动性比较快，以前的流动没那么快速啊，对不对？你说我们今天，你像我们这个华文，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网络文字，变化非常非常剧烈，对不对啊？那以前大概不至于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一个智慧篇，它也是用希腊文写的一部作品的话，其实读这个作品，如果能够读原文的话，如果能够读希腊文的话，其实这个作品呢，我们可以去帮助我们去了解新约。他们会怎么用相同时期的文字嘛，所以可能相同的字在新约里面所出现时，它的意思该怎么样去理解啊？可以参考比较一下这些第一世纪前后的希腊文作品嘛，对不对？我们中国的说文解字也是这样来的嘛，对不对？在过去以前没有注音符号、没有拼音的时候，我们就用字来解释这个字嘛，对不对？就这个字，我们说这一个把钱这个还给你啊，我们写的字是还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这个字这个时候呢，这应该练什么？练什么？就跟练同而还的还啊，你就会练那个字，对不对？这是文字的比较嘛，就很多这样的一个类比的方法。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对我们了解新约非常重要啊。而且我们先讲一个结果了，我们认为它是写在这个亚历山大城啊，就是埃及的北边的大城市啊。那在当年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在跟马上就到耶稣了嘛，对不对？当年是世界的第二大城啊，仅次于罗马啊。有三个城市、啊、各位都听过的名字的，罗马我们知道的嘛哈、啊。然后呢，亚历山大城，然后是安提约基亚啊，是第三大城。我们知道那边是首先出现这个基督徒这个名词的地方嘛啊。那这一个城市呢，在这个地方啊。那有另外一位非常著名的犹太的作家，我们叫 Philo 或者是 Philo 啊，那中文翻成怀罗吧啊，怀的是个非常著名的犹太的哲学家或神学家。那他写了非常多非常多关于旧约的注释，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者，让我们去了解在犹太的思想当中，他的生活的情境呢，我们在他第一世纪前后啊。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代呢？是罗马帝国了，对不对？但是呢，它的前身是希腊帝国啊。那希腊帝国最著名的这一位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家教老师是谁呢？亚里士多德啊。所以他是开始那个哲学的思想受了很深的影响，他一个好老师嘛，对不对？当然一个好爸爸没问题，对不对？爸爸叫腓力博啊，那个腓力博城啊，今天那个保禄致腓力博书，那个腓力博城，反正就是以他的爸爸的名字命名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一个军事家哈、啊，他也很有文化的修养。他就很强大的，不仅仅靠军事跟武力统治人民，他还要求什么？要求文化上也统治。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在他所控制的版图之下，他向他们全部过希腊生活啊。那在整个的文化历史出现一个叫希腊化啊 ，Hellenistic period 那个阶段，对不对？所以它是整个的那个非常强大的，你可以讲用今天的语言就是文化侵略了，啊，很清楚的。他希望在他的版图之内，很清楚讲希腊文，读希腊书，跳希腊舞，吃希腊饭，啊，在我们的圣经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记载是在马加伯书。够记得马加伯书一开始说的是有些人愿意怎么样，愿意去跟这个希腊人靠拢怎么样，那么那些男人怎么甚至还尝试着把这个割损的痕迹给它掩盖掉，为什么？因为希腊文化包含这个体育嘛，包含运动嘛，但最大的运动就是脚力嘛，他们脚力是不穿衣服的，都是男人嘛，所以他那个通过的要不要泄露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啊，很惊人的，可以把这个割损的痕迹可以掩盖掉，这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啊。那当然很多人就开始怎么样，他愿意跟他们靠拢，跟这个我们讲这个主流派或当政者靠拢，生活会好过一点嘛，这是理所当然的。那有人就不要，有人叫坚持，要坚持他自己的信仰，坚持他自己的文化，坚持他自己的祖传的一切。那当然在这个坚持当中就可以跟皇帝的意思不一样，对不对？那就很自然会有冲突，就会被迫害，这是马加伯书主要的故事背景。那这个从这个耶稣前的啊，亚历山大是大概300多年嘛，一直到现在大概300，很快的，但这个人很快就去世了嘛，他很短命，对不对？那他去世以后呢，就他的王国分成四个，他的下面四个将领分了，对不对？我们最熟悉就是那个马加伯书讲的色楼基王朝啊，那个著名的这个安提约古厄皮法莱啊，安提约古四世，这个那他建立的在就是当时是直接迫害犹太人的色楼基王朝啊。那么在埃及的部分，那就是普托勒麦王朝啊，就开始那他的国王里面，那这个他在埃及整个就统治起来，开始在建立。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背景，说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那虽然这个帝国已经变成罗马人在统治，但是整个的文化在思想上面呢，基本上希腊化的思想是非常强。但是我们知道吗，在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快100年的时候啊，我们在读着初期教会的新约作品，或者是最早期的基督徒作品，几乎全是用希腊文写的啊。那时候拉丁文就罗马的语言还不是那么的通俗，那么的普遍啊。虽然我们知道后来到了第4世纪，这个圣洛里莫，对不对？他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对不对？他说拉丁通俗版，对不对？他说通俗什么大家都会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今天拉丁文是什么文字啊？对不对？在那个年代，到第3、第4世纪才真正的慢慢的语言慢慢的盛行，那个罗马的语言。但在那个之前还是整个希腊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整个的文化背景。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产生的作品都是希腊文写的。那么在属于旧约的部分，那这也是一样，这个智慧篇是那个时期的，就它是用希腊文写的。当然这个希腊文的写法呢就不被传统的犹太人接受是圣经，我们等下会谈到啊。那就是希伯来文犹太人或者是希伯来人啊，他们认为只有希伯来语言才是神圣的语言，那个作品才能够是真正的属于圣经，那别的都是不行的，或者是次等的，或者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啊。那这个作品呢，当然在犹太社会里面呢也被广泛的接受了，只是没有列入圣经的正典，他们在品级上面比较次等，一般叫次经啊。我们现在这个字天主教也用这个字的那个次经，那次经这个字呢就是在犹太他们的圣经的正典的版本当中，他们就没有列入圣经本身。但是天主教罗马公教会，我们的正典的纲目是跟着这个70贤士译本的纲目。那70贤士译本就是把这个古老的希伯来圣经翻成希腊文嘛。那么还有一些本来就是用希腊文写的也被接受进来。你想想看嘛，这个翻译者，对不对？他既然把它翻成了这个都翻成希腊文，他就不会认为是非要学希伯来文不可嘛。那他们就大概就相对的容易接受比较晚期的 用希腊文写的作品也把它纳入了这个圣经正典里面。那这个是至少在七十贤士译本它还是称它为次经，还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写的比较晚啊，其次的次啊，在这实际上晚，然后重要性也的确，你说要跟这个梅瑟五书比，跟先知书比，它是比较次要的，重要性没那么强大，所以他们叫次。但是呢，在七十贤士译本还是收纳了进来，成为圣经的正典啊。那这个现在罗马天主教在自己在制定自己的圣经传统时呢，他们在旧约的纲目上面就接受了七十贤士译本的纲目，所以我们的罗马天主教的圣经正典就这个篇也被称为正典，所以我们这边跟各位讲这部作品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上圣经的，那这个但他写的时间很晚，我说他大概要介于在这一个第一世纪前一点点吧，哈。那我们通常怎么去分新约跟旧约啊？一个最简单的分法是耶稣前跟耶稣后，对不对？这实际上耶稣前的作品，那圣经我们称为旧约；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称为新约，对不对？那这个作品呢，就很难讲啊，它很难定段时间啊。那大概就是可以说，讲的比较普通、比较广泛一点说，它是介于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作品。在时间上面，所以说我们这一类的作品是我们称为什么间约啊，中间的某约或者约间啊，旧约跟新约之间，看你约怎么字怎么用的，对不对？反正是，那我喜欢用间约文学啊，就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那个时期里面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这可能这个名词可能各位不太听到过这个字，当然这是在我们做圣经学里面一个专有的名词，但这个是其实在还蛮普遍，就是这个原因是讲，所以这个是前面跟大家讲这个简单的，我们说这一个智慧篇啊，在一般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作为一点点背景的知识。那我们知道因为它在亚历山大城是这一个以亚历山大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嘛，大概没什么大的问题啊。那么从当时的第二大城人文荟萃，当时有很多的人都在那边住，那有一个是什么小的支派是犹太人，在那边也生活。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在历史里面被放逐或者做生意各种原因，他们离开家乡到处去散播，对不对？他通常离开家乡的理由最简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的可能性嘛。那当然是你说在人多的地方容易经营生意赚钱的地方，那么会聚集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边呢很清楚，他碰到的一个情况是，这里呢是希腊文化非常盛行的。当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他下面的将领分了这个整个的版图里面，他们也当然是还是继续的在推行希腊文化的。所以这一群人呢在那边生活的人，他们的确是有这个犹太的身份，但是受着非常强大的文化的压迫。而且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啊，对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对他们的身份是很坚持的，一般而言很坚持的嘛。好，这是大概的这个一般的文化背景。我们现在看了，那这个作者是谁啊？按照我给各位的一个简单的大纲，我会进去做一些简单的简介嘛啊。好，那么这部作品啊，在古老的七十贤士译本啊，或者这个拉丁的版本 Vulgata 啊版本啊，或者别的这个流传下的旧约的这些翻译的版本呢，通常都称这部作品为沙罗曼的智慧之书啊，沙罗曼的智慧啊。从这个命名我们就很清楚，对不对？他们认为这个书是沙罗曼写的，就最古老的，从这个名字就可以让我们可以读出这个意思。从这个标题对于作者的理解应该是，但为什么会认为他是沙罗曼写的？因为有两段圣经的根据啊，他们是根据智慧书的第八章啊十到十一节，跟第九章的七到十二节。我们先看啊第一篇啊智慧篇第八章第十节啊，他这么说的：我虽然年幼啊，借着他啊，他是智慧的意思，借着智慧我在民众中必获荣耀，必为长老所尊重，我在断案时必断狱机敏，有权势的人见了对我都表示钦佩。好，这边这个我是谁啊？ 经文本身并没有写啊，这个智慧篇本身就并没有讲这个，我真的很清楚这边的文字是有一个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在发言啊，在讲，对不对？那你可以看这东西，谈到这个智慧啊，谈到这个做王做审判官啊，这个背景。那我们如果说读过旧约的人，读过列王记的人啊，读过撒罗曼当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各位猜啊，这是撒罗曼啊，这很自然的联想的。另外一段可能就更清楚了，我们看这个第九章的第七节，他说你曾选拔我，这个你是天主啊，就是一个像是一个祈祷者的语言啊，你选拔我，一个人祈祷说天主选拔了我做你百姓的君王，做你子女的判官啊，这个我呢，这个他自称什么，他是天主百姓的君王啊，很清楚是个王啊，对不对？看得出来。然后呢，你曾命令我在你的圣山上建造圣殿，在你居住的城邑内修筑祭坛，仿照你起初所备制的圣墓的式样。好，你看这些语言，就可以很自然想到撒罗曼。哦，这个倒没什么大的困难，像我们在座的人都可以想到的啊。好，智慧与你同在，他洞悉你的工作。当你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在场，知道你喜悦什么，知道按你的法律什么是正当的。求你从你的圣天上遣发智慧，从你荣耀的宝座旁派遣他来，与我同共处同脑，叫我知道什么是你喜悦的事，因为他知道一切，通达一切，能引导我行事明智，以自己的德能保护我，这样我的工作必蒙悦纳，治理的百姓可以公正啊，配坐我父亲的宝座，人无智慧不能获得救恩。好，配坐我父亲，那我父亲是谁啊？你很自然想要达味嘛，对不对？那你可以看见这边谈的这个他哈，因为智慧啊，在这个希腊文 Sophia， 它是个阴性名词，那必须用女性的这个他来表达。那这边的写法，你看他说智慧呢，明白天主的工作。当天主创造世界时，他已在场。所以什么意思啊？在创造之前他就存在，对不对？他是有说在存在之前的，他是一个先存性的。而且这个你看他，我们感觉上是个 person 啊，换句话是个拟人化的写法啊，就好像这边好像是一个有一个位格，是个具体的一个人的样子的。这个写法这样子，那你可以到我们到了新约以后，到了我们来到，我们有了这个耶稣来了以后，我们有了这个天主圣山的一些概念以后呢，我们很自然就想到，哎呀，这个好像是跟天主某一位吧，啊，因为他会这个联想，在新约的人，我重读这个老作品，会这么想到的了。当我们知道，在这个真正在写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假设定断他是在第一世纪前写好的作品，那对他们当时的犹太人，他大概不敢这么想啊，还是这个对他们的当时的唯一神的那个思想，那绝对是个亵渎的思想。我们知道吗？耶稣是正是因为这样子才让犹太人觉得非把他杀死不可嘛。但是我们今天读，我们在耶稣的事件之后读，我们相信耶稣是天主子的人来读的话，哎呦，这个只是你看，至少我们说天主在那个时代已经为耶稣进入人间铺好了路，让我们在理解很容易。好，我们这两段经文是这个后人们今天的人读这个智慧篇啊，是根据这两段经文来认定说啊，这一部作品作者应该就是撒罗曼。好，虽然读这个文件本身，全部作品诗歌篇全部里面，撒罗曼这个名字没有出现过。但是呢，我们就不一定非要出现才可以嘛，对不对？你读这个内容，你就很自然会联想到这个。好，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知道，其实，在很多的智慧文学，像箴言呢，像雅歌，像殉道篇，有非常多的这个写那个文字都是直接谈撒罗曼的。我可以列了一些像箴言第一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等等的，雅歌第一章第一节。我跟各位练一个好练，我跟各位练箴言啊第一章第一节说： 以色列王达味之子沙罗满的箴言，他就直接提这个名字了。那么殉道篇第一章第一节，他们这个都是直接提出这个名字来的。只有这个智慧篇没有提名字，但我可以看大概是基本上这些以智慧性的主题连结的作品那么大概都会很自然被推到那个沙罗满身上。所以我们从箴言、从殉道篇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很自然联想到在智慧篇这个作者这个文字本身应该大概也是沙罗满写的。那么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呢，那么这样呢，这个沙罗满就跟古圣祖若瑟跟后来的先知达尼尔就列为同等的了。那我们知道古圣祖若瑟是什么，是智慧的官员嘛，对不对？他能够解梦能够怎么样预先做好准备让这个埃及可以怎么在这个七个丰年之后做好准备，可以面对七个荒年，他可以怎么样很好的统治或者管理埃及的百姓。那达尼尔呢也是一样，他是个智慧的人嘛，他可以解梦，对不对？在那个巴比伦放逐时期等等。那这个沙罗满呢，他就是智慧的君王所以很可能是这样一个连结了。若瑟是智慧的官然后呢，沙罗满是有智慧的人，而沙罗满呢是智慧的君王。好，那我们再看一些别的，基本上我们看看，因为整个的犹太传统或圣经传统对沙罗满的看法，它的确是很特别的。我们举几段经文来作证。第一个呢，因为它是什么，无数的箴言跟诗歌的作者。我们前面箴言那部作品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嘛，这下面是什么，沙罗满的箴言，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知道列王记上第五章十二节说什么呢，说沙罗满怎么样讲过3000句箴言，他的诗各有1500首，不得了啊，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吗？这个他说诗各有1500首，对不对？我们今天的犹太跟这个基督信仰传统有没有圣咏，对不对？圣咏只有几篇呢？150篇，对不对？我们在犹太的传统认为什么？圣咏是谁写的？大卫那么他的儿子更厉害，写10倍之多，1500首。这个我们知道，现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就是圣咏不是大卫写的。他可能有一些歌他唱过，但不会说全部是他，不会这么接受。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根据列王记上第五章十二节里面他们在称颂这个沙罗满王，他说他写过3000句箴言，1500首诗歌，所以怎么他是什么箴言跟诗歌的作者。然后呢，他呢认识大自然，我们今天可以说了，他几乎可以解读什么自然百科。都可以，他是百科全书，他无所不知，对不对？那一样啊，列王记上第五章13节在称赞他说，说他什么？他讲论过树木，什么树木呢？从黎巴嫩山上长的香柏，到墙上寄生的流溪草，不得了啊，对不对？你看为什么讲香柏跟流溪草？当然一大跟一小嘛，对不对？那我们大的到什么地步？大到盖圣殿嘛。那小呢，流溪草是干什么的？是在犹太的举行宗教祭祀的时候呢，沾了血洒在人身上的你都要去明白这旧约的背景了。所以他可以提别的草对不对他可以提大酱草那就写流溪草，对不对？香柏呢，我们可能更喜欢松树吧。我说讲的，但是他就是那个圣经传统，然后怎么样？他讲过什么？走兽跟飞禽、爬虫跟鱼类，对不对？所以说，沙罗满在当时的传统是，他怎么他无所不知，几乎大自然。所以再有第三点是，他是什么？他会公平正直的审案判断。那么一样啊，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一个故事嘛，是两个妓女在争儿子，他的又很穷苦，对不对？没饭吃，对不对？他们俩是把儿子杀了吧吃他小孩子，非常残忍的故事，对不对第一个死了，然后第二个呢就不让他杀了就争孩子是谁的，那就定断，对不对？那结果怎么样沙罗满说把他劈了那一个呢就舍不得，那一个呢就是好劈了， 那就是舍不得是真的母亲。所以这个故事很棒，对不对？就是撒勒满的这个在的判断里面很能够好好的判断。然后呢，第四个说他的知识，他的这个权威怎么超越一切他们的王国内的一些江城的官，同样也胜过邻近的所有君王。我们这有这个色巴女王来求见撒勒满，对不对？本来是来踢馆的了，对不对？然后一看见，哦，他说我听说的远不及我所亲眼看见的，他在你这王宫内站在下面听你讲话的人多有福气啊，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有智慧的君王。好，你看这个传统的看法一直是很早就形成的，就是就归给撒勒满。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那么去想说智慧篇啊，这个整个谈论智慧的作品由撒勒满来写，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推论啊。因此呢，这个传统的说法它真的形成的非常早，很早就了哈。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信仰界里面一直都有。我们说大概初期教会一开始作品一出现就开始有人这么想了，对不对？不过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也很早就开始有人怀疑这个说法啊。那么最经典的代表人物是我们那一位圣热罗尼莫，这个把圣经啊从希腊文，从希伯来文翻成拉丁文的，所谓的这个拉丁通俗文，这一位伟大的这个教父，他翻译。那么他在翻译成拉丁通俗版的时候呢，他没有翻译智慧篇。为什么呢？他把它也是看成属于旧约的次经部分。那在他的，在他啊，他，他也没有代表整个教会哈，在他，在他的，在那个时候的观点当中呢，他也不认为这部作品可以被列入在正典之类。换句话说，在这一个圣热罗尼莫所翻译的圣经，如果以他的正典的概念的话，他把这个智慧篇排除在正典之外的，就很清楚。他大概也是觉得他根本上不相信，如果他真的肯定是撒勒满写的，他不敢把它排掉的了。这是个说开始怀疑很多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基本上他怎么样，只给他一个简单的标题叫什么 Liber Sapienti， 就是叫做智慧之书啊，但是没有加上这个我们前面所说的撒罗满的智慧书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说很早就有人怀疑，从这个圣日罗尼莫，别的我们就不用提了。就我们知道这个想法，把撒罗满看成智慧篇的作者，这个想法出现得很早，我们当可以说第一世纪就开始有人这么想，但是呢，很快就有人提出反对的，或者不相信、不认为如此啊。那么一个代表人物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圣经工作者的最权威的、最古老的权威吧。好，那我们今天大概是研究的成果比较稳定了，我们今天都可以确定了，应该不是撒勒满写的啊，因为这个作品它整个显示的这个作品所谈论的问题，从作品本身可以看见他所谈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撒勒满时代的哦，他所谈论的问题应该是比较晚期的问题。那很简单，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今天的文学研究是比较简单的，没那么困难。所以不论是作品的整体或者是片段，都跟撒勒满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我们只能说什么是有人，这个作者本身他希望创造出一个印象，让人会以为是撒勒满写的，他的写法，或者说他可能自己就已经暗中含着这一个心意啊，他假借撒罗满的名字来发表他的作品。我们说这是假用别人的名字来发表作品的，那一般我称为脱名啊，假托他人的名字来发表。那脱名的文学作品其实非常多了，我跟各位就是介绍过了，在新约里面，在新约我们传统上最早我们认为有十三封书信出自保罗，那很快我们把希伯来书排除在外，剩下十二封。那今天的一般的学者们的研究，那我也比较跟随的一个意见，大概只有七封书信是真正保罗自己写的。另外呢，就是 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譬如说这个厄弗所书、哥罗森书、蒂莫德前书、后书跟帝铎书，应该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所以在圣经传就已经非常多，那更不要提古老的了。我们古老的作品也非常多，古老的希腊文学、犹太文学跟罗马文学有非常多都是怎么用别人名字来发表作品的。那么最简单的这个理由就是，很可能这个作者本身觉得自己名气不够，用自己的名称没人读了，没人读。那另外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作者他以为就是他的思想是来自于别人，可能是他所敬佩的老师。或另外一个权威，他不要去怎么样冒用了别人的冒用把别人的思想变成自己的他就归给那个人，就是他替别人写一样。那我们知道古代这个作者真正亲自动手写的作者并不多啊。我们知道保禄书信基本上都是有代笔人啊，保禄只是讲他别人写下来的，甚至于可能保禄只跟他谈一谈他的思想，那就把他写下来一样，像我们今天一样了，对，我们举个例子吧。你说这个赖清德的祖国说他自己写出来的吗？应该是幕僚了，对不对？只是呢，他才有权利说出来，如此而已，对不对？对，这个现象其实在古今中外都一直都有的。那这个可以看见，这边是一样的。我也能扯太远，对不对？但你可以明白，这个假托别人作品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那个年代是常见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作品他应该是写得很清楚。我们大概只能够肯定肯定这个作者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应该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受过非常好的希腊文化教育，所以他擅长用希腊文写作，而且呢他生活的应该是一个什么，就侨居地了，因为其实两个文化都可以碰撞的时候，一起生活的时候，那他的作品怎么样？我们看见什么？一个旧约的传统，他用了非常多，我们会慢慢读，会非常多。一个旧约的传统跟比较新的这个希腊文化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那我们今天其实今天在看这个情况就知道，我们真的是应该感到庆幸的。那这个在这个人很清楚，他在写作呢，不是单纯的要保护古老的。他们的民族的文化跟信仰传统，他得想办法跟什么，跟他同时期生活的人沟通跟交谈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像我今天我写文章的话，如果我很会文言文，如果我很厉害，我喜欢文言文，但是如果我用文言文写作，这今天有意义吗？没意义了。除了炫耀我的中文能力好以外，那我想要传达什么思想给我同胞呢，一起生活的人呢，那么只变成很少数，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你看这本来是一个很讲，我们今天讲就是问今天的话就是什么脉络化或者是本地化现实化，所以我们就要明白我现在写作的对象是谁，我怎么样把我的思想能够清楚的传递给我想要传递的对象，那必须要怎么样有这个当事人能够共同接受个沟通的方式嘛？所以他有很好的犹太的传统信仰背景，他也有怎么样很好的跟他当代人沟通的能力。当然我们相信这作品他最终还是为他当代同时期的犹太人，那同时期的犹太人里面像他一样对古老的犹太信仰那么尊重的已经不多了。我们现在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谈，我们大家都说我们是儒家子弟，对不对？我们几个人读过《论语》啊？是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你要真正沟通怎么办？那现在怎么像很多怎么叫《论语》在今天要讲，要一个新的符合当代的讲法才能够介绍。你说我们儒家的思想是一样的情况，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品是我们今天真的是可以学习。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一直有人啊，希望把他所热爱的信仰跟文化传统保存下来，但他要保存跟传递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只是自己开心呢，他要真的他明白，他要去让大家去学习古文，那不可能的，所以他要学习当代文字，要好好讲古文，这是一个很美的例子，这是我值得我们真的跟效法的。好，那么这 这个作品本身我们看起来就是很像是一个君王的训言。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了，就是他一讲话之后嘛，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说，统治世界的人，你们应该爱正义，对上主应有正确的观念，应以臣仆的心寻求上主。你看这整个语气啊，你讲好听是劝勉，对不对？你讲的严重是教训人啊，完全是一个上对下的发言方式。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这个讲法里面，所以它大概是让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君王的训言啊。那这也是这个古代我们说假托别人的名字来发表的常常用的。你要假借别人的名字来发表，前面说了哈，对不对？可能自己认为自己的这个名气不够，可能我们的思想是来自于老师。那么另外就是说我名气不够，用一个有权威的名字发表。啊，那会换得什么更多人的注意嘛？这当然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常见的情况。那这边这个篇也出现这一个背景，我们可以想象。所以作者呢，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呢是跟一群犹太人在一起，那么更广大的群众在同时生活这个领域，我们先把这个结果讲亚历山大城。那是非常大的城市，各个民族都有，什么民族都有。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嘛，最多的是埃及人，因为在埃及地里面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那个大城有很多罗马人，因为罗马的军官在那边掌控的控制，一定有的。那很多的军官佣兵在那边生活的，那还有因为那边大都市，它的生活的可能性啊，货物的交换啊，经济的发达，或者学士的这个精进啊，那会吸引人民都来这边生活，所以是个非常多民族一起生活的方式。那现在犹太人的最根本的一个特质是他们自己呢怎么样自视很高，天主的选民，对不对？同时呢在现实生活上他们又很惨啊，他们是很少数，他们是在这么一个强大的压力当中。在这里当有人会像作者一样坚持他的信仰，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呢，应该是更多的人啊，都说哎呀，干嘛那么严重呢？对不对？先要顾好自己肚皮比较要紧呢，把生活先顾好，那很自然就很多人怎么愿意什么，就跟当时人一起怎么样共荣啊，讲难听，同流合污。那我们前面跟你讲提过了嘛，马加伯书已经看见这个历史了，对不对？那还是发生在犹太境内了。对不对？何况现在是在什么犹太以外的地方，比如说侨居地，他们是很少数的民族里面，所以应该是这个作者他意识到了，他意识到就是现在我的同胞啊，我们同胞怎么样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本身的身份的认同啊，我们失去这个文化的。的宗教信仰的最根本的特质，换成我们会失去身为天主选民的这个荣耀或这个尊严，这个 identity 他们要保留下来。所以他要把这一个思想传递下去，让他的同胞活在一个外在环境面临强大压力的同胞们能够坚持下去，他得想办法教他们，让他们能够坚持啊。那么他的一个写作的方式啊，最简单什么？他要让他们明白，让他明白，我们现在呢活在的地方是埃及，是普托勒曼王朝。这个普托勒曼王朝很强大的哦，很强大的。他说，但他说怎么样？他说，但是呢，我们的民族有过一个君王，啊，他的财富、智慧、权力都远超过埃及的君王之上。所以他用了一个回顾式的或倒叙式的方式，他带领他的老百姓、他的同胞们去回顾整个的犹太历史啊。当然最后怎么样，这就回到什么，回到撒罗曼，回到达卫身上。他用撒罗曼的名义在写嘛，对不对？这样写的，然后让他们看见我们曾经有这么强大的君王。所以呢，在这些借着这个回忆，这个民族的历史呢，他要帮助那一些啊，目前现实的生活上面是在侨居地的一个小小犹太团体，能够有力量或者愿意坚持他们的信仰。那借这个方式，他希望保护他们，都坚持他们是 犹太人的身份，应该更好说他们是天主特别拣选的子民的身份，或直接说吧，天主的子女。我马上说第二章就会说嘛，说有些人说自称是什么，是天主的儿子嘛，就天主的子女的意思，大概这是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个跟各位谈的，这是这个作品他的作者跟他为什么大概这么写，这是第一点啊，希望各位能明白这个一点点的背景。那第二点就谈那个正典性，前面跟各位也提到了一些嘛，对不对？那智慧篇是全部的我们今天天主教的正典的编辑当中，我们所有的旧约作品当中最晚成书的啊，就大概最后一部。那么他是什么？生活在侨居地的人，当时的语言是用希腊文啊，他是写给这样的人阅读的一部作品。所以怎么样呢？这部作品呢，在当时在写作的时间上面，在旧约的正典排的里面是最晚的，所以其次啊，次经比较晚的。然后呢，重要性基本上我们说真的要跟这一个最原始说天主透过梅瑟颁布法律的法律书啊，或者是天主借着先知教导人的先知书相比，的确是比较次等的啊。但是呢，罗马公教啊，天主教会呢把它接纳进入正典啊，虽然是也同样称为次经，但把它接纳进入正典。但是呢，犹太教以及释反教，我们讲今天讲到基督教的话，这个释反教，那么那他们呢就是跟随了犹太传统，就把这个篇怎么样又排除在正典之外。好，所以对于正典的认定啊，都有很大的差别。当各位可以去看看这个维基百科，但他们有一些关于正典的这个介绍。最近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自己看看维基百科就好了，就是很简单，那么就写的还蛮清楚的。但是好，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智慧篇属于正典之一啊，但是在犹太教以及跟随犹太教的这个，至少在这个纲目的编排的选择上面，跟随犹太教这个释反教他们是不接受的。但是呢，不接受呢，他们现在你现在看这个基督教的版本啊，大部分都有，就放在旧约最后面，附在后面里面这样子。那我们的圣经的编排是历史书，对不对？然后是智慧文学，然后是先知书，这种天的版本的编排方式。但如果你看基督教的话，他们在先知书后面才会放这一些这个次经的编排方式。好，这是一个正典性的问题。好，写作的地点，那我前面也说了，我们应该相信应该是在这个亚历山大城，那当时呢已经是普托勒买王朝啊。那么为什么会这么推定？因为其实在整个的圣经就已经让我们看出来了哈，就在埃及啊，在四个篇其实写作之前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在那边生活。我们不要以为哈，犹太人啊，在这一个雅各伯的时代跟着这个雅各伯这个族长啊去到埃及，说他的这个若瑟这个老儿子啊，对不对，照顾之下四百多年，然后呢在梅瑟带领下离开了埃及就走干净了、哦、没那么简单了、啊、我们好姑且说都走吧。然后但是后来还有很多人就各种原因又到埃及去生活的。那我们读几段圣经的例子就好了。那最经典的是耶利米亚也曾经被强迫去到埃及嘛，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啊，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六节是巴比伦王已经快要打遍天下，快打完一切人了，好像是。好，那么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六节说，于是呢，所有人民怎么样？不分贵贱大小和众军长，因为害怕加瑟丁人，都起身逃往埃及去了。好，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看成是以色列分裂北国跟南国，北国先灭，然后南国已经到了最后的时代的时候，到耶稣前第六世纪啊，所以就有人去了。那你可以相信很多人去了，对不对？当有人后来也可能回到以色列，回到巴勒斯坦，那很多人就在那边就世世代代住下来了。好，另外我们看耶利米亚啊，四十三章第六节，那耶利米亚自己的他写的啊， 43章第6节说，男子和妇女、幼童和王家闺秀，以及卫队长乃布扎纳当给沙番的孙子阿西干的儿子留下的人，什么连同先知耶勒米亚和乃利亚的儿子巴路克都到埃及去了，尤其他一批人移过去，哦，这边怎么样？包含耶勒米亚，对不对？好，一样看下一章啊，44章第一节说，以下是关于住在埃及地、住在米格多尔、塔黑、培莱斯、诺夫及帕特洛斯地带一带的犹太人，他们传给耶勒米亚的话。好，我读这几段只是让各位知道了，很早啊，大概在耶稣前第六世纪就有很清楚，圣经本身就记载了有犹太人到埃及地区居住了。好，那这是很清楚的。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在埃及有不少的这个犹太人在历史慢慢累积起来。然后呢，在诗歌篇本身呢，有很多是跟埃及有关系的内容，特别他们是批判什么拜偶像，特别是批判什么动物崇拜，把动物当作神来崇拜啊。那我们知道哈，这一个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之前，法老拒绝嘛，对不对？那么就什么天主透过梅瑟就降下十灾，对不对？那基本上都是跟动物有关系的，大大小小，对不对？那这些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在埃及曾经被当作神明来崇拜的。崇拜动物呢，是在埃及非常盛行的这个多神的宗教活动之一啊，非常多的啊，这是第一。然后呢，也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篇最后面啊，16章到19章，它基本上整个的背景都是在谈这个出埃及事件啊，犹太人离开埃及事件。换句话说，是叙述的埃及人所遭遇的那十个灾难啊，包含到最后怎么样，法老跟他的军队怎么样一起怎么沉入到红海中的故事里面。那大概这个内容也都是让人可以想到，他写着的东西是跟埃及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子。好，那么具体的地方呢，学者们大概最长的推论就是亚历山大城啊，因为这是当时的说第二大城，世界上而且是希腊化非常强的啊，被希腊化是非常强的。我们知道啊，亚历山大这个大帝，他要推展这个让他的版图之类全部都变成希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达到相同的效果嘛，强度不可能一样的啦，对不对？所以这当然什么，当然大都市先嘛，人口越多他越先做嘛，毫无疑问的，对不对？一定的。所以我常常讲，我说我们教会啊，在台湾啊，这个说1949年来台湾啊，我们一开始就错了。我说我没有什么种族歧视，但一开始就分散到各地，到各个乡村同情怎么原这个山里面原住民怎么样，或军眷区里面，对不对？应该台北市，一开始应该都市，从都市往乡间走，比从乡间回到都市容易得多，你清楚了吗？所以你知道，我常常讲这个，我当然相信那些传教是出于爱心嘛。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爱哈，还是得用点脑筋的了。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但是过去的这真的是你今天看，我们也没，我先讲我没什么恶意啊，我只是在反省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些服传的过程里面，我一直觉得我们一开始走错了路子。那我们今天如果还这样子继续的只是死撑下去的话，几乎看不见出路，在我的感觉里面。我就讲个更进一步，现在台北市这些居民，我们在座几个老婆连长的哥哥姐姐们，对不对哈？我们在那边住的时候呢，房价不高，对不对？现在呢，房价里面，除非我们的长辈们就有能力，或者很早帮孩子们房子买好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第二代或第三代年轻人，叫他们自己在台北买房是很困难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买我们讲所谓的二线城市吧，买林口，买板桥，就是附近的嘛。所以呢，我觉得那些地方是年轻人多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让教会能够在台湾永续的发展的话，那边应该先派，如果假设神父可以去分等级的话啊， 假设可以分成能力的强度的话，那些应该派最优秀的整复区，我认为了，的确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已经老化了，啊，年纪大的，他慢慢就我们说，包括我自己嘛，都慢慢的步向死亡了嘛。那就你怎么样去发展，很困难的了。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看，就是我们读这些书啊，要么做这些反省，这是一样的哈。好，这个所以仰啊，立身大臣当时是什么？是整个的这人文荟萃的中心，来自世界各地都聚集到这个地方。在文化上面啊，我们知道罗马人啊，在当初他们突然间成了以后，他们当然有一个新的什么从民主制度元老院，对不对？他们真的讲文化，他们其实比希腊比埃及是弱的啊，是差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城过去有最好的图书馆嘛，对不对？整个的学术当时他们世界的中心呢，几乎所有的书籍的集中地啊，所以不论人文或精神，不含商业，都欣欣向荣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你说各种优点都集合在一起，当然也包含各种缺点，一定的，这就是个城市嘛。那这个城市里面发展，那很自然的，在那边生活的人，他当然是冲击特别大。那一个很小数的、很小的一个犹太团体，他们的确面临非常强大的压力的。他们还这么样的强调，要怎么，就是说这么独特啊，不愿意跟别人一样。那很清楚，如果你这样子跟不，我们知道过去犹太人对外邦人没有好话的，都是看不起，用什么很难听的话讲，别讲猪或怎么样的一个话，对不对？那当然你想想看，这边生活的人对他们大概也不会有好脸色看的嘛，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看见啊，这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城市啊，在这个整个的四黑篇的内容，我们看见他对这个城市是批评很大的，说他们怎么样，他批评他们不对客人不友善啊。其实应该说这个城市的人啊，对他们自己犹太人不友善。他当然把这个投射到整个的埃及人跟过去的犹太的故事里面，所以在第十九章这个篇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批判，说这个城市对客人的态度啊非常不友善。看他怎么写的哈，在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哈，啊，他说什么？他说对于罪人呢，什么？哦，天主降下了刑罚，然后呢，事先用猛烈的雷电给我警告过他们，说他们因为自己的邪恶遭受痛苦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呢？好，作者说，因为埃及人对旅客分外苛刻，憎恨。他做个比较，他说像索多玛啊，索多玛人只不过不接待出道的陌生客人啊，而埃及人怎么样，却将施惠的宾客充作奴隶。这边讲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这边谈的索多玛说出道的陌生客人是谁啊？创世纪那三个显现给亚巴郎的客人，对不对？他们吃饱了喝饱了就要离开，对不对？跟亚巴郎陪着走，对不对？谈话嘛，对不对？他们说哎呀不行，我们做的事情要跟亚巴郎讲一下，对不对？所以他们要去怎么，他们是要去毁灭索多玛嘛。好，亚巴郎就是很好心讨价还价，说如果有十个好人你不能这么做，他说我们不做，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到那边，他们去到罗特的家，对不对？那全城的人都想来欺负两个人，对不对？他们当然谈什么是谈那边的人，什么是都是同性恋者，连罗特说我让我的女儿让你们侵犯，他们都不答应。那这是什么？两个人才第一次到这边，就这样，这是这个背景。好，他说索多玛他们对这个人当然不对，那这个人谁呢？不过第一次的陌生人，对不对？那埃及人怎么样把施惠的宾客充作奴隶？施惠的宾客是谁啊？当然谈的是弱色，对不对？弱色他们有恩的人嘛，然后把什么弱色整个家他们是有恩嘛，然后怎么在历史里面就是整个的弱色的家族，从弱色先到然后雅各伯来了，这些人在那边埃及里面生活，他们本来只说一个人，就是整个民族变成被扩大，说整个民族对埃及人有恩，可是呢，怎么埃及人把他们当作奴隶？这个背景啊，十四节，我跟各位说，旧约要熟，对不对？你觉得不熟，你就这两个话你就看不懂，这不写什么东西，这很精彩的。 但是有很多点他们就自然用了，你可以明白，这因为他的本来的写作的这个对象就是犹太人嘛，在亚历山大城生活的那些侨居的犹太人，他们看懂的。好，我们看第十五节，他不仅如此，而且对索多玛人呢还可以宽恕，因为他们只不过对外人表示敌意。可是埃及人怎么样？曾经举行宴会接待你的子民，在他们久已获享同等的权利之后，用苦役来磨难他们。所以很清楚啊，十四节那个私会的宾客是弱色嘛，对不对？现在十六节怎么样？就整个的雅各伯来的时候，他本来是怎么样？法老摆宴席欢迎的，对不对？然后给他们去多堂地方生活的嘛。然后怎么样？等他们长大了，说得到了相同的权利，但埃及法老本来给他们这个权利的嘛，所以你们愿意去哪里都可以，怎么说我都供给一切嘛，对不对？可是怎么过了几个世代，怎么用苦役来磨难他们？所以第十七节说，为此呢，埃及人也如同在异人门前的索多玛人一样，受了眼瞎的惩罚，对不对？当时这个罗特来救这两个人以后，对不对？他们这外面人都要来打罗特，那他们让这个索多玛人变成瞎子，把罗特抓到屋子里面来救回来，对不对？那这边一样说，那埃及人能怎么样？知道在这个第九灾里面是什么？三天的黑夜嘛，对不对？黑到手可以摸，所以一时被浓厚的黑暗包围，各自寻找自己的门路。好，你看这个地方是非常精彩的，但我们就必须懂这一个创世纪罗特的故事跟这一个出埃及的故事，你就看到这段话。好，那很清楚怎么样？这一段文字啊，在这个诗歌篇十九章，它是在回顾什么？犹太的祖先在埃及他做了430年奴隶的经验。所以这边你看作者写这段内容怎么样，他其实怎么样是为了影射他们当时他们自己在这个亚历山大城的情况，他们当时在这边生活也是在埃及的强大的压迫之下受到了不公义的待遇啊，这不要怕，天主为我们出手的。所以怎么样？所以借着这个两个圣经的例子啊，罗特的例子跟这个埃及人在这个最早的十灾的里面历史里面，他就非常严厉的批评埃及人，说这些在当时的这一些被迫害的是什么？是罗特或者是那个犹太子民，都是少数，是弱者嘛，对不对？他们的敌手是强大的不行的啊，那个情况之下，天主都会出手。那我们现在呢，在亚历山大城这么大的文化或各种的经济的压力呢，啊，不要怕。所以在耶稣前呢，耶稣前啊，第一或第二世纪里面，那亚历山大生活的犹太人呢，他们是很有危险，被当地人同化，他们很可能会失去他们怎么样对于民族认同的危机。很多人想着那么危险，干脆就不要当犹太人了。这很容易想象的，我前面跟各位提过马太伯的故事嘛，这是很容易想到的。所以怎么样，他们对内怎么样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努力，要求怎么样，要党派要忠诚，对自己的民族要足够的忠诚，要坚持。那对外怎么样，要更排斥外邦人，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必须极端。他们就让他们自己变得非常的极端信仰，他们要觉得这个极端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我们是对的，我们才是有真正的天主的。那这个情况底下，他们可以巩固自己，但我们可以想象嘛，他们越是这么巩固自己，他们会遭受越大的迫害，更被当地人不讨厌、不欢迎。所以这样的生活态度啊，就是会更强的激起在亚历山大城的人对他们的反感，甚至于仇视。那这些因素我们从这个作品里面读，大概这个整个的背景里面，特别前面一开始的几章里面，他们更容易发现应该这个亚历山大城应该是就是这个书写作的地点。我们说这个篇大概是写在埃及地的亚历山大城。好，用什么语言写的呢？那当然是我们说的是希腊文。好， 那有些学者呢会认为哈，这可能前面几章啊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哈，那么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希腊文呢是翻译的，那个只是原文我们找不到的，那基本的这个思想已经被排除，基本大概今天的学者们大概除非很少数的极端他们会这么认为，基本上不这么想的。那只是我们可以看见是为什么学者会这么推论，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就是说你说希腊文的那个语法呢好像含着很强的希伯来的风味在里面啊，我们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洋泾浜的英文的类似的类比，对不对？但我们今天会发现啊，就是会学者们会这么说，这个作者他其实可以掌握非常好的希腊文技巧，他甚至可能有能力写完全写就是古典希腊文，只不过呢怎么样，因为他现在的读者是谁呢？是犹太同胞吗？他也是刻意的，他刻意的啊，用了很多这个优美的文字，会用了犹太的典故啊，来让他们显示啊，这个作品留得非常深的犹太的根。我们大概今天的学者们比较认为是这个作者呢，他有非常高明的写作技巧，他有非常大量的词汇，他能够掌握啊。掌握语言的特性，不仅希腊文，也包含他自己的希伯来的语风，那语言的风格，他可以写出这么非常优美的作品。有趣的是，这部作品啊，他所用的那些字啊，可能对我们这个知识就是大概当我参考就好了。他所用的那些字啊，在七十贤士译本当中很少见到，很少。那这个现象呢就说明了这个作品它真的是不是这么样的去模仿这一个别人的，他真自己在写的，对。那他也是很显示是大概是很可能我们可以讲是单一作者写的，整个作品的风格啊，它的原创性跟一致性大概都可以从这个作品读出来。当然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大概我也没有能力啊真正直接读希腊文，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学者们的研究的成果。一般我们会这么想，它是一个单一作者的独立作品，这个作者他有非常强大的语言能力、文字能力，能够写出非常优美的希腊文的文章，同时有非常深厚的犹太风俗，包含信仰、包含文化的传统背景，这是我们这个作品有的。我们下一次可以跟各位介绍他的文体啊，是诗歌呢还是散文？我们今天这个简介就暂时先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星期我们继续啊，还是在这个段落继续介绍一般的背景。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出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